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五中全会在即，中国启动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第二个是川普政府拟对 H1B 签证收费10万美元；第三个是中国影视寒冬有多冷，刘亦菲空窗900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1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8月24号提出对 H1B 签证收费的方案，那么计划是新的 H1B 签证申请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而且申请人无论在美国境内还是在美国境外都要缴纳这笔费用。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提交的文件显示，这笔费用必须在政府决定是否批准 H1B 签证以前缴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方案将会进行30天的公众意见咨询之后才正式实施。 H1B 是美国向高技能外国专业人士提供的工作签证，每年 H1B 签证名额上限是85000个。那这是科技、金融等行业招聘外国人才的重要渠道。8.5万个签证，超过70%是被印度人拿到。那美国的医院、大学、研究机构不受这个名额限制。那么，川普和 MAGA 阵营长期批评也反对 H1B 签证。川普政府就去年就曾经试图对 H1B 签证征收10万美元的费用，结果是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这项收费违法，理由是政策超出总统行政权限，而且实施的程序不合法。那么川普政府这次呢，就重新设计了他的收费机制，把10万美元的费用直接纳入 H1B 签证的申请程序，并且把收费金额从10万提高到103265。那么这意味着科技公司和华尔街金融机构，他们通过大学招聘，再通过 OPT 转入 H1B 的主要招聘渠道，将面临超过10万美元的收费，就是没有用了。原来的那种方式是没有用的，就是你用，就是原来的那种方式也要面对10万美元的收费。那么结果就是大量刚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国际学生以及依赖美国技术人才的企业将会最先受到冲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国务院8月24号宣布将会和国土安全部合作，查明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再申请庇护寻求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会撤销这些人的非移民签证。美联社报道说，受影响的人数可能会达到20万，主要涉及到2016年到2026年签发的叫 B1 商务签证和 B2 旅游签证。如果实施，这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签证吊销行动。不过呢，签证被撤销并不意味着会立刻遣返。那么正在等待庇护申请审理的人仍然可以继续相关的程序，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商务或者旅游访客身份，那么意味着啥？意味着 ICE 随时会抓你。那么美国国务院本月早些时候说，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 17.5 万份外国人的签证。那么川普政府不仅大规模的驱赶这个非法移民，那么也正在通过撤销签证、收紧工作签证的措施进一步的限制合法移民。那么一方面他收紧移民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他把移民政策范围缩小，再把那些人赶走。那么收紧移民政策是川普政府中期选举中的一个重头戏，他要演戏给谁看？MAGA 看，演戏给他看， MAGA 就投票给他，基本上是这样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 全面扩大对伊朗的二级制裁，制裁将会继续和制裁那些和伊朗进行贸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过呢，川普政府似乎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啊，因为中国是他的最大的贸易国，他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把这一轮行动称为对伊朗的经济决战日啊 ，D-Day 啊，就全部都跟川普学啊，用大词儿啊。贝森特说，美国正在对伊朗的全球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支撑伊朗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那么这一轮制裁的重点不是继续制裁伊朗本身，而是扩大二级制裁。换句话说，美国将会直接惩罚继续和伊朗做生意的第三个国家的企业、银行和中间商。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就是不让你用美元结算呗。美国财政部说已经掌握了伊朗走私石油、转移资金和规避制裁使用的网络，那么中间人和金融渠道。那么伊朗目前主要是通过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五个领域维持国际经济联系。那么这个五个领域已经受到了美国的制裁警告。美国今天还宣布制裁60个实体、个人和船舶。不过贝森特没有公布具体制裁哪些国家和哪些金融机构，也没有说明扩大制裁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当然最大的目标仍然是中国啊，中国一直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那么不过呢，美国七月中旬封锁伊朗港口之后，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已经切断。我不相信啊，老实讲，这是路透社说的，我不相信啊。那么贝森特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制裁中国的银行时，他说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美国制裁之上啊，这是大话啊。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制裁和施压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大话啊。其实美国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制裁中国的国有银行，将有可能触发新的中美贸易战啊。那么中美贸易战终于现在处于一个停火状态，中美贸易战其实一直在打，没有停，只是现在是停火。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今年9月23号访问美国，川普是急切的要和习近平举行会谈。那23号晚上到抵达，24号一整天川普在白宫会和习近平举行一天的会谈。习近平9月25号直接就回去，不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习近平目前手里就捏着稀土这个战略资源。所以呢，贝森特公开说不会给中国例外，但是否真的会制裁中国的金融机构啊，仍然是这次所谓的行动，这一轮所谓行动的关键问题。那除了中国以外，土耳其、伊拉克、印度啊，都和伊朗保持贸易关系。川普之前说会对继续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啊。那么美国扩大经济制裁，当然是因为军事手段没有迫使伊朗让步啊。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空袭伊朗，到现在已经有将近6个月啊，中期选举即将临近，川普如何处理伊朗问题成为选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油价上涨，所以8月24号宣布的经济决战日实际上意味着川普政府正在把对伊朗战争的主要战场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啊。会有效吗？不乐观。为什么？大家知道两国之间所有的手段当中，军事手段破坏力最大啊，金融手段破坏力也很大，但是显然没有军事大啊。那军事手段你不行，你金融手段能行吗？老实说，我觉得不靠谱。 这是第二。第三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8月24号裁定，下级法院阻止川普政府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做法错误，这相当于允许川普总统实施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命令。那么目前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美国各个州选举机构可能被迫在短时间内调整邮寄选票的规则。美国最高法院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这项裁决，保守派的多数大法官在一份没有署名的实验意见书当中表示，24个民主党执政的州提出的诉讼有程序问题，法律挑战的时间过早，而且针对部分行政命令的法律挑战缺乏法律资格。所以最高法院这次裁定并没有确认川普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是否合法，他并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川普的这个行政令是否合法，只是认定阻止行政命令的法律条件不成立。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行政命令并没有实施，你就说它违法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下级法院的裁决不正确，否定了他这个裁决。那么川普是3月31号签署这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干预美国邮寄选票制度。美国的宪法规定，选举由各个州负责管理，国会负责制定联邦选举的相关法律。美国政府在选举中并没有特定的角色，就是他插手不了。美国宪法就是不让总统干预选举，为啥？他是总统，他干预选举那还得了？所以川普的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编制各个州合格选民的名单，确认选民在选举日以前要达到18岁。行政命令同时要求美国邮政局建立新的邮寄选票规则，拒绝那些有递送不符合新规定的邮寄选票。那么民主党执政的州随即提起诉讼，指美国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改变由各个州管理的选举制度。那么最高法院8月24号的裁决并没有结束这场法律争议。美国邮政局几天前刚刚公布落实川普行政命令的规定，那么下级法院已经开始审理针对这些具体规定的新的诉讼。所以呢，这场争议很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再次进入最高法院。那现在法律争议已经从川普政府能不能推进选举制度改变转向这些具体的规定是否合法。那最高法院这次裁决首先解决的是程序问题，并没有确认总统拥有重新设计邮寄选票制度的权利。但是在新的司法裁决出现之前，川普政府可以推进相关的规定。那么11月的中期选举只有两个多月，接下来的法律争夺将会直接决定川普这些新的规定能不能真正用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我估计是不大行了，时间太紧张了。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9月率领代表团访问印度。路透社报道啊，出席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会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啊。那么中国方面目前正在敲定酒店和安保方案，习近平可能会率领大概有40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规模明显超过2019年访问印度，当时是不到200人。不过习近平最终是否出席，中印是否举行双边会谈以及具体的议程，目前还没有确定。中国外交部说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印度是2019年，结果到2020年中印两国军队就在边境发生流血冲突，之后两国关系急剧的恶化。那么近年来北京和新德里开始推动关系恢复， 印度总理莫迪是去年访问中国，其实是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啊，但是两个关系开始逐步的改善。那么最近中印边境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不知道啊，现在很难说。那么如果习近平今年亲自去印度，那么而且率领一个这么大的代表团啊，将会为中印关系带来一个非常突出的变量。这是第五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独立仲裁庭裁定，华盛顿邮报去年解雇专栏作家凯伦阿迪亚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并违反劳动协议。仲裁庭要求华盛顿邮报恢复阿迪亚的职位，并支付阿迪亚被解雇期间的工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去年9月10号遇刺，阿迪亚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回应外界对科克遇刺后的悼念。阿迪亚说，他拒绝以公开作秀的方式悼念鼓吹暴力的白人，这和暴力本身完全不一样。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些言论损害了报社的诚信，违反员工使用社交媒体时必须保持文明和尊重的规定。华盛顿邮报去年9月解雇了阿迪亚，阿迪亚随后向独立仲裁庭提出申诉。仲裁员莎拉埃斯皮诺莎在书面裁决中指出，华盛顿邮报并没有证明阿迪亚存在严重不当行为，因此没有充分正当理由解雇他，而且报社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协议，所以仲裁员因此要求华盛顿邮报恢复阿迪亚的职务并补发工资。那么华盛顿邮报的老板贝佐斯去年年初开始调整评论版的方向，要求评论版的重点开始转向更保守的色彩。那么这个决定引发华盛顿邮报内部和外部的争议，有些读者开始取消订阅，并指责贝佐斯试图讨好川普政府。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奢侈品市场明显下滑。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市场排名前25的奢侈品品牌今年7月份销售额降幅进一步扩大，整体下降超过 10%。 那么法国奢侈品平台 LVMH 旗下是路易威登、迪奥，那么开云旗下的 Gucci、宝蝶家是哪个不知道啊，巴黎世家。那么7月份在中国的销售额全部出现了两位数的下跌，香奈儿和 Prada 的销售也明显的放缓，爱马仕原来是增长，现在转为下跌。那么这一轮奢侈品市场下滑的背景是中国加强跨境资金、海外财富和税收监管，所以中国近期把个人境外投资进一步的纳入监管，整治非法跨境证券交易，同时加强境外信托和保险收益的税收征管。那么分析认为这些措施都直接影响中国富裕阶层，而这个群体和奢侈品品牌的核心消费者高度重叠。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它的消费能力下降，年轻人消费偏好也在发生变化，所以传统奢侈品品牌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压力。那市场变化已经开始反映到奢侈品门店的布局。路易威登在贵州的门店8月31号关闭，卡地亚和 Gucci 分别在去年4月和8月关闭了贵州的门店，全面退出贵州市场，这基本上贵州奢侈品就应该是空白了。那么过去半年，路易威登还关闭了昆明的金阁百货时光店还是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店。那么贵州门店关闭之后，路易威登在中国西南地区就剩下了6家门店， 成都三家，重庆两家，昆明一家。那么中国奢侈品市场目前面临的已经不只是经济周期带来的消费下降，一方面房地产和经济下行削弱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另外一方面跨境资金和海外财富的监管也在影响高收入人群。那么与此同时，青年消费者对传统的国际奢侈品品牌兴趣下降，黄金啊 IP 商品啊都在分流市场，这是第六。第七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政府8月23号宣布大幅调整鼓励结婚和生育的政策，从奖励生育转为长期补贴养育成本。那么明年4月1号出生的公民儿童，无论第几胎，从出生到17岁都能获得政府将近7万新元的补助。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8月23号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第一轮的措施，预计将会超过38万户的家庭，61万儿童受益。新加坡政府会推出 SG 养儿育女配套，取代现有的婴儿花红和多子女家庭计划。新的制度不再按照出生顺序提高奖励，而是每个孩子获得相同的支持。那新的配套包括出生12个月之内发放10000新元的诞生礼，5000新元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最高5000新元的储蓄配对补贴，孩子从1岁到16岁每年会再获得2000新元养儿育女补贴补助。17岁的时候他的教育户头会获得10000新元，加上医疗教育补贴，每名公民儿童会在17岁累计获得69500新元。和原来的婴儿花红相比，新的制度减少出生时一次性的现金奖励，但是大幅的延长政府补贴的时间。这意味着新加坡的生育政策的重点从开始奖励生孩子转向分担整个的育儿阶段的成本。政府还会增加在职父母的育儿假，假期天数和子女的数量挂钩，政府资助的全日托、全日制托儿和托婴收费顶抽费也会逐步的降低，到2030年分别降到每个月150到300新元。那么住房政策同时也会调整，预购祖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从14000提高到16000，从明年2月开始，有子女的首次购房家庭，每名18岁以下的公民子女都可以再增加一次祖屋抽签机会。新加坡今年2月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把影响结婚和影响生育问题归纳成7个领域。这一轮的政策首先处理育儿成本、儿童照护、工作和家庭时间冲突以及住房4个问题。明年还会针对医疗、寻找伴侣和教育压力提出进一步的措施。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市场对美元走弱和美国政府直接干预国债市场的担忧升温，国际金价持续大幅上涨，8月24号上午现货黄金上涨 0.8%， 升到了每盎司4639美元，一度升破了4640美元，创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现货黄金8月21号已经涨了 1.9%，那么上个星期累计涨幅超过 5%， 连续3个星期上涨。那么这一轮金价上涨直接推动原因就是美国财政部突然加大国债回购力度，扩大回债力度就是要压低长期美债收益率，控制美国政府不断上升的融资成本。政策公布之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同时下跌，资金马上就流入黄金。市场担心美国政府为了降低这个国债的融资成本，开始直接干预长期国债的市场， 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扩大，美国政府控制融资成本和维持美元信用之间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大家就开始卖美元，卖美元资产。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对美国有好处吗？对美国当然没好处。川普一直在挖美元的墙角啊。老实讲，财政部的这个政策对美元交易货币的地位来说是灾难性的，不仅愚蠢而且狂妄啊。贝森特懂，川普不懂，但是川普没有听贝森特的，所以贝森特在执行一个又愚蠢又狂妄的政策，后果非常严重啊。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不动产调查公司东京鉴定8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东京23区7月份二手公寓的平均价格 1.27 亿日元，环比下跌 0.1， 连续两个月下降，同比仍然是上涨 21.4%。 东京23区二手房公寓价格之前持续上涨，涨到今年5月份啊，已经是连续25个月创历史新高，但是6月7月连续两个月下跌啊。那么东京鉴定表示，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售出的二手公寓增加，就是市场挂牌量增加，那么房地产公司就开始降价。那么东京核心地区降温更加明显，包括千代田区在内的东京都市都心六区啊，最核心的六个区，七月份二手公寓平均价格是1.8亿啊，环比下跌1.7%，连续三个月下降。东京鉴定说，东京核心地区的房价已经处于高位啊，即使以转售为目的的购买，就是炒卖了。也越来越很难挣到钱，所以投资需求开始下降，开始降温。不过东京外围地区仍然保持上涨，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的叫首都圈，七月份二手公寓平均价格是7547万日元，环比上涨1.2%，同比大涨28.9%。东京鉴定分析认为，以自住为目的的购房者正在从价格高昂的东京市中心向近郊和郊区迁移。那么由于自住房需求强劲，所以首都圈房价可能会维持高位。东京房地产市场目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东京23区和核心6区的房价环比开始下跌，显示高房价正在压制这个投资需求。与此同时，自住需求向近郊和郊区转移，支撑首都圈的整体房价。大方向是这个方向。第十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国税厅8月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去年酒类出厂量下降到了298.8万千升，这是98年以来27年来第一次跌破300万千升，1998年到现在27年第一次跌破300万千升啊。那么韩国的主要的酒类出厂价都在下跌，那么最大的就是啤酒是去年的出厂量151万千升啊，比2022年开始，韩国的啤酒从2022年开始连续三年减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烧酒也是连续三年下降，出厂量跌破了80万千升。韩国传统米酒啊，叫玛格丽酒，它的出产量从2020年开始逐年减少。啤酒、烧酒、玛格丽酒是韩国主要的三种酒，三大酒同时长期下降，那么意味着韩国酒类市场它就不是短期的消费波动，它开始进入结构性收缩。那么背后的原因包括健康意识增强啊， 人口老龄化，年纪一大酒量就下降，还有就是人口减少。那么同时呢，韩国传统的聚餐和饮酒文化也在发生变化。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叫食品流通公社发布了一个2025酒类产业信息时态调查，反映了这个趋势。调查显示，每月至少喝酒一次的消费者，平均每个月饮酒 8.8 天，低于2023年的9天。那么每次饮酒平均的酒量是 6.6 杯，也低于2023年的 6.7 杯。那么韩国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发生变化，那么正在直接改变酒类的消费习惯，这跟中国情况很像。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老龄化持续加深，再加上传统聚餐的文化在退潮，韩国酒类市场收缩，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你看一下中国也是，你看一下茅台酒啊，茅台酒的价格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下面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影视寒冬有多冷？刘亦菲空窗了900天啊！那么，中国影视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本世纪以来最严寒的寒冬。横店剧组暴跌啊，摄影棚80%空置，大批的演员和从业人员没有工作。刘亦菲已经超过900天没有进剧组拍戏了。一星娱乐创办人这个经纪人杨天真在节目中说起中国影视业界的惨状，他说现在中国影视项目实际上的开机率只有30%。30%啥意思呢？就是项目所有签的项目只有30%开机，70%是不会开机。所以演员就算你签了合同，也不代表项目最终能够开拍。那么随着影视项目越来越少，演员的空窗期就越来越长啊。那么横店影视城数据很直接，到今年八月中旬，横店只有16部电影正在拍，16部长剧正在拍。那么今年上半年，横店每周平均在拍剧的剧组的数量暴跌25%啊。那摄影棚空置率达到78%。那中国影视业为什么这么惨？第一个原因就是 AI 正在直接淘汰大量基层的影视岗位。今年上半年，中国网络平台推出超过22万部。AI 短剧和 AI 慢剧， AI 已经大量的进入剧本、画面生成、演员形象、剪辑和后期制作，特别是微短剧行业。微短剧行业 AI 制作成本远远低于真人拍摄，所以大量基层的演员、摄影、剪辑和后期制作人员直接被替代掉。这第一个 AI 对影视行业的冲击非常大。第二个原因就是明星流量失效。那以前中国影视行业最赚钱的模式就是大 IP 加流量明星再加大制作，所以明星本身就是融资工具，只要演员有流量，项目就能拿到投资，就能拿到广告，甚至能够被平台采购。所以这套模式原来是能挣大钱，现在崩了，崩溃了。为啥？中国观众不再因为明星的阵容就去买单。这个韩红不说走个面吗？不走面了。现在啊，那些很多普通的项目，就是你电影很普通就直接亏损，不管你有没有大牌，没有好的剧本，就不能够真正吸引观众啊。你再大的明星也救不了这个项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广电总局的审核越来越严格。广电总局的审核一严格，好的剧本就出不来。就算出来了好的剧本，也未必能够过审。 结果这就两头堵，这两头堵的局面让剧影视剧根本没有活路，影视剧没有活路就造成了第三个原因，资本正在大规模的撤离影视行业。华谊兄弟连续七年亏损，累计亏损超过82亿，博大影业连续四年亏损，亏损接近30亿。那么过去非常有代表性的影视公司在持续的巨额亏损，直接摧毁了资本投资影视项目的信心。那你没有投资就没有剧本剧组，没有剧组就没有演员、摄影、灯光、服装、化妆、剪辑，大量影视产业链的从业人员就没有工作。所以横店只有16部剧在拍啊，摄影棚空置率达到 80%，这才是中国影视行业真正的温度计，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讲讲第二个主题，五中全会在即，中国启动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啊。那么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揽子刺激经济方案，目标是挽救持续下滑的投资和消费。证券时报报道，国家发改委最近召开工作会议，部署投放2026年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集中申报项目。那么分析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启动新一轮的刺激方案，核心政策就是利用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扭转投资持续下滑的局面，从而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那么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000亿元。那么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体量比去年的5000亿增加了3000亿。那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一种准财政工具，它的主要作用是为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补充资本金。地方的投资项目它是这样，它有很严格的规定，地方政府要自己筹集 25% 的项目资本金啊，那剩下 75% 可以向银行贷款，地方投资项目是这样。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地方政府根本没有钱，你这个项目100亿你自己要筹集25亿的资金，它哪里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哎，就出来一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这工具就给你提供，你就报项目来，我就给你这 25% 的资金给你。这个金融工具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那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它开始筹集资金，为符合条件的地方项目提供资本金。就地方政府连资本金都没有啊，然后呢他利用这资本金开始做项目，就基本上就他有了资本金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也可以向社会投资，吸引社会投资，那基本上就空手抱的，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在没有投入的情况下启动这个投资项目。这对当前非常困难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来说非常重要。那么证券时报报道说，目前福建、陕西已经开始召开专项会议，集中申报项目。福建的重点是水利基础设施项目，陕西的重点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就是计算中心属于啊，主要是集中在数字科技项目。那么国家发改委要求地方政府加快项目的前期准备，提高项目的成熟度，以便资金批准之后就马上能够开工。政策性银行已经开始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债券净融资规模7月20号开始明显增加，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最近通过债券市场补充资金，为8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准备资金。那么按照去年的经验，这笔资金 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投放完毕。去年是5000亿，九月份开始投放，十月份全部投放完毕。那么今年八千亿，八千亿同样是集中在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投放。那么和去年相比，今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政府想把政策性金融工具从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到民营企业和新兴产业。那除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今年的资金更多的会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还有商业航天，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那么湖北省提出来要利用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数据中心啊，前沿技术平台的建设。那中国政府同时增加财政贴息，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啊。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政策，中小微民企能够获得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或者是这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项目啊。那中央财政会按照项目本金提供每年 1.5 的财政补贴，就贴息。最早贴两年，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这一头呢提供资本金，那一头呢提供贴息啊，贴息是提供民营企业的，资本金是给国企的地方政府的，两个大家知道贴息才多少钱，没多少钱啊，大头还是给了政府，地方政府。那么当然这个政策只能惠及那些正在贷款的民营企业，没有贷款的企业就没有影响。那这项政策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投资正在快速的下滑。那么今年以来中国的民间投资持续萎缩，固定资产前七个月同比下降 6.7%， 传统依靠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投资模式已经明显的失速。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就是要利用政策性的金融工具重新启动投资。证券时报估计从地方政府申报项目到资金真正拨付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项目最快要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获得资金，而真正形成建筑活动或者固定资产投资需要更长时间。那由于项目启动延迟加上符合融资条件的项目不足，所以今年真正能够形成投资可能只有2万亿左右，相当于政策资金的2到3倍，达不到理论上的10万亿。而且这项工具主要是给已经进入规划或者已经初步批准的项目提供资本金，解决项目的融资困难，所以不会直接创造新的投资项目，这就是这个政策的最大的限制。那么证券时报指出，8000亿政策性金融政策金融工具未来3年理论上可以带动10万亿的投资，但是并不一定会真正产生这样的效果。关键不是资金能不能投出去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足够的项目能够承接这些资金。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各地一直在储备项目，但是8000亿的政策到8月份才开始集中投放的阶段。最重要的是中国目前不缺银行资金，缺的是有投资回报能够形成有效需求的项目。为什么？过去20年中国高强度的基建投资投了20年，中国的基建规模早就出现了投资过剩。那你现在还想把，所以你能找，很难找到这些项目，投资项目。从 A 地到 B 地，中间已经有3条高速公路，你还怎么建高速公路？建不了了。已经投资过剩。所以中国政府现在想把资金从传统的基建转向什么人工智能啊、商业航天啊、先进制造业这些东西，而一方面这些政策本身 就当你要做这个转型，说明什么？说明地方政府的传统的项目、传统的投资空间已经非常的小。那另一方面，你投资一旦转向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这些项目，那对传统的投资需求形成的带动就没有效果，因为那个根本就是高投资、高集约化、高资本集约化的项目，人根本没几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改变目前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那么华尔街的投行高盛集团有一个最新的研报，就是分析这件事情。他就说呢，他估计今年第三季度啊，会全面实施就是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如果第三季度全面实施，大概可以拉动 GDP 大概 0.5%。但是效果会反映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那么高盛还预计中国今年第三季度可能放缓，经济增长会放缓到 4%。 他说二季度以来中国投资下滑，政府债券发行放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缺少成熟的投资项目，这个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啊。所以呢，他估计只能带动20000亿，今年只能带动20000亿的投资啊。那不过这项政策面临的主要的制约就是项目不足啊，项目不足。所以呢，虽然15规划各地都开始这个把规划变成一些具体的项目，然后但是你要把规划变成项目，再到项目成熟，在具备融资条件，这需要时间啊。短期之内地方能够承接8000亿的项目非常有限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政策落地的时间也会影响它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要到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才能见效啊。所以基本上报告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通过根本性的改革来释放国内的需求，目前中国经济的周期性疲软会进一步的转化为结构性的损伤。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说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方案，最重大的就是目前这个投资供给侧比较大的动作，这是一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8月21号联合发布通知，扩大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补贴政策。从8月1号开始，信用卡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政府贴息的范围，每人每年贴息上限从3000提高到5000。那新的政策把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和预借现金分期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个人消费贷款的政策补贴、财政补贴范围。政府按照年化一个点补贴，就是毛毛雨，各种毛毛雨啊。每名消费者在单家金融机构办理个人消费贷和信用卡分期业务，每年累计和获得的贴息上限从3000提高到5000。中国政府去年开始个人消费贷贴息啊，那今年主要是提高上限，从3000提高到5000。那然后就把分期纳入这个范围，这是一个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从直接补贴商品购买转向补贴居民借贷成本，一个点啊。这个逻辑很清楚，财政承担一部分利息，降低你借钱消费的成本，目的就是推动消费信贷的扩张啊。那至于消费本身，中国政府还有一个直接补贴的政策，就是实施了2年的两新政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那今年呢，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搞了多少呢？1875亿，号称带动商品销售1.3万亿， 汇集 1.78 亿人次啊，当然后面这数据是注水的啦，有这么大的效应直接上亿万亿，什么消费疲软都解决了，对不对啊？那没有嘛，说明它不是。那么从目前来看，两新政策正在淡出，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补贴消费你不会带来新的需求，你只是提前消费，提前消费消费也提前的差不多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财政没钱了，所以这个两新政策正在退出。两新政策退出取代它的是什么呢？取代它就是补贴利息，去取代它，补贴利息的钱就更少啊。那原来是3000亿5000亿，现在这补贴能补贴，利息能补贴多少？那这是第二个直接的消费啊，第二个政策。第三个政策，房地产。北京上海八月份出台新一轮房地产刺激政策，放松限购，降低首付比例，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直接财政补贴啊，直接财政补贴，上海是直接给了8万元啊。那上海是沪八条啊，那北京主要是放松限购啊。那么基本上我们把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归纳起来，第一，投资项目资本金融资啊，用的是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第二是消费贷贴息啊，这是接替两新政策的。第三是房地产，从北京上海开始啊，直接上现金补贴，放松限购。当你一归纳，你就会发现这一轮所谓的刺激经济一揽子方案相当零碎，而且规模相当薄弱。这和当年08年是4万亿，大家别忘了08年的4万亿当时的 GDP 是多少，当时 GDP 只有30-40万亿，30-40万亿的4万亿投资，你跟08年比那简直就弱爆了。那中央财经委最近几天连续的以中财文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到今天是第四篇系列文章，为中国政府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造势啊。中财文的前三篇文章讲形势讲成绩，那到了8月25号就是今天第四篇啊，第四篇的题目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开始讲任务讲要求。第四篇文章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5.7%， 要求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抓住第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重大项目审批和开工，把今年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尽快的投向具体项目。文章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扩大服务消费，并且研究增加居民收入的措施。你看一到居民收入就开始变成研究了，说明他没有诚意啊。中央财经委去年9月30号连续8天，我不知道，可能今年也可能是8天啊，连续8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中国经济的韧性，讲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为什么？10月开了四中全会，所以财经委先四中全会之前发表文章，那为经济形势的判断定调，当然也是帮习近平过关。那今年是再来一把啊，今年再来一把，但今年的情况不一样，今年可能光写文章就不行了。为啥？因为经济实在太差了，你必须出政策。但是呢，你可以看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为止，政策有限。为什么？第一，财政没钱；第二，央行货币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无效的原因是大家都不去贷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在贷款。如果你不去银行贷款，中央银行怎么跳舞都没用。财政政策也是一样， 财政，所有的财政政策就一样，就是一件事儿，花钱。你财政没有钱，你什么贴息，什么都是贴息。你直接提供贷款不好吗？啊，贴息，贴息管啥用？我贷款都没条件申请贷款，你贴息管啥用？而且你这一轮下来，刺激力度再最大的就是8000亿。8000亿对于一个100多万亿的经济体来说，叫什么？杯水车薪，8000亿啊。所以呢，力度差得很远，但是力度就算力度差得很远，也可以给文章提供写作素材啊。而且呢，习近平10月份开五中全会，那至少你有一系列政策在那儿啊，政策推出了，也能拿来堵住别人的嘴，至少能抵挡一阵子啊。那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滴水不漏，我们就看看上海。上海7月份消费总额1209亿，上海整个7月份只有1209亿，同比下跌6.3%，连续4个月下跌，创今年最大的单月跌幅。上海消费下跌幅度持续扩大，4月份跌1.3%，5月份跌4.7%。6月份跌5.7%，7月份跌6.3%，跌幅持续扩大，目前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上海是消费之都，长三角都跑到上海去消费。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不用看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抄？哎呀，那个讲，今天内容有点多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今天这个内容呢，财经啊，财经议题有点 boring 啊，所以大家睡着的赶紧醒过来，我们现在开始互动了啊。另外呢，我跟大家说一嘴啊，就是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啊，那么我们的茶叶有几个品种已经没有了，那有需要的网友赶紧去看一下啊。说一嘴啊，情况看过一个横店采访视频，大量90、95后腰部演员全年无戏可拍， AI 短剧还进一步的挤压真人演员的机会，直播带货门槛高难立足，不少女演员转行房产中介，依托自身形象优势在大城市房产市场谋生，房产没成交啊，房产现在卖不动啊，你怎么二手房吗？二手房中介，好吧，昔日新女郎周星驰啊，张雨绮。从红毯顶流到无戏可拍，如今长达2年没有进剧组，影视综艺资源全面停摆，只能靠直播带货维持曝光，而且有擦边，不知道是谁是他的榜一大哥啊。情况2026年6月一年一度的新浪微博电影之夜颁奖典礼上，董子健、刘昊然、陈晓等知名演员公开喊话求工作，将娱乐圈大范围明星失业的残酷现实摆上了台面，这的确是非个例或者炒作，而是影视项目锐减、 AI 技术冲击、资本退潮共同挤压下的行业性 生存危机。这就是共产党，这共产党干的，没有别的原因，完所有的责任都在中共身上啊，这叫什么？这叫百花凋零啊！短剧颠覆性冲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今年一季度 AI 短剧占全行业线上微剧总量的95%以上，真人实拍短剧开机量同比暴跌75%，低成本高产量的 AI 内容正在挤占真人影视空间。 中部中腰部，什么叫中腰部演员戏约明显被压缩？有网友直言 AI 短剧可以不用真人演， AI 短剧本来就不用真人演啊，本来就不用啊。观点，我觉得影视寒冬最值得注意的是横店 78% 的摄影棚空着，明星还能靠广告和商业活动生存，生存不了，真的生存不了，但其中苦况真的说不出来。产业链底层的从业人那更不用说了，几十万总有吧，几十万不止呀，你就一个横店得多少人，他没有缓存，那就回去了，铁人三项啊。这一轮刺激看起来投资消费房地产都有政策，但每项力度都不大，是不是说明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工具很多但没有一个工具特别有效的阶段？不是有效的问题，是没有用啊，这个基本上没有用啊。高盛不讲得很清楚吗？你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把内需变成你的经济增长动力，你仍然没有用。你可以有一定的带动，带动零点几个点，但是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工具，这些工具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为什么会有琳琅满目的工具？方便领导写文章、读报告，理解吗？你说补贴一个点，消费贷补贴一个点，我有消费贷对我有帮助，我就去申请一下哪一个点。我没有消费贷，我会去因此就是申请吗？不会的呀，理解吗？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就基本上没啥意义。就像这个以旧换新一样，以旧换新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增加消？会不会产生消费？有产生消费，但是它是提前消费，它不是产生新的消费，它只是把消费提前了。消费提前了以后，后面的消费不就没了吗？一样的道理啊，就骗人的都是啊。然后北京、上海这个情况能改变三四百万亿的市场，它正在下沉，你说这俩政策能把它拖住？怎么可能 ？Come on 啊！观点：08年4万亿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当时地方还有土地、房地产还有空间，居民杠杆低，基建缺口也大。今天这些条件都变了，所以不是简单的把刺激规模放大就能复制过去的效果。老工具本身已经在失效，说得对，这分析的很到位，很准啊，说得很好。4万亿，还有4万亿的相对规模是大的，4万亿实际上后来变成了30万亿，30万亿相当于当年一年的 GDP， 你想想是什么情况？而且4万亿的副作用现在还在发生。你还搞吗？Stupid 啊！我觉得还是官员为了自己在任的时候 GDP 数据，所以继续投资产业。官员是愿意投资的呀，为啥？这就像屠夫张搬猪肉，这猪肉搬进搬出，手上都是油呗。搞投资项目也是一样的啊，你做各种各样的项目，今天建个水库，明天建个什么东西，后天建搞个啥？这个项目里面不都上下其手，贪污是怎么贪污的？不就这么贪污？不搞项目怎么贪污？官员致富靠的是投资。过去20-30年持续的高强度的投入，其实我们讲另外一句话，中国官员高强度的贪污，那是高强度的贪污，没有别的啊。你像一个项目，你修一条高速公路100亿的项目，你看有多少钱拿来修路的？大部分是拿去贪污的，不会超过30%。拿去修路的钱不会超过30%。你想想，得贪污成什么地步？而且中国官员狠到什么地步？就是一口要咬到骨头，一口要咬到骨头。情况现如今，不仅是影视行业，只要仔细观察，都会发现 各行各业的行业生态都已经脱离正常状态。是的，那是每个行业都非常惨。我觉得要区分政策的经济效果和政策的政治效果，哪怕8000亿真正只能拉动有限的 GDP， 只要能够形成一批项目，改善几个季度的数据，改善去，你还想改善几个季度数据？那做不到。高盛都说了零点几呗，改善，而且你不知道是不是他改善的呀，对吧？那有没有太明显？就这么点8000亿，你还能改善多少？情况地方政府在产业投资方面最擅长的项目，就是打着各种新兴产业的名目建产业园区，还是熟化土地搞基建老路，然后通过政府补贴招商引资，已经严重过剩了。那园区还要开搞什么园区？你看看深圳的那些工业园区全空着的，一排排的厂房全空着的，还搞园区？搞啥园区？财政紧缩、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新一轮的刺激无非是继续讲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来粉饰数据罢了。说得对，很好。情况：中国航天最近连续失误和事故的一大因素来自芯片被卡脖子。赛灵思一块在北美卖27000美金的航天芯片，走私到中国可以卖400万人民币以上。近几年这类芯片走私愈发困难，硅谷不是没有办法控制这类芯片流通，而是适当的通过收紧和放松各类灰色渠道来影响市场。 OK， 还有吗？再来啊，没有，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有空去我们的商店看一下啊，谢谢。